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为您预备的节目。现在呢，是由肖佳丽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谈谈，怎么样呢？在夫妻的相处中，我们要学习从配偶的角度看事情。那是因为啊，不久之前呢，我在香港呢看到一张海报，画面上呢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男的坐在公园的长板凳上，很明显的他的肚子鼓鼓的，是怀孕了，让人一看就知道怀孕好像已经有6个月了。那他看起来非常的沮丧和无奈，那旁边的女孩好像在安慰她。那海报的下边呢有一行字写着，难道要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我的感受吗？那虽然这个海报呢要传达的信息呢可能是说到啊，男女之间交往的时候啊，不要让女孩子怀孕或者是啊要走到堕胎的这条路，但是这个海报呢却让我想到男女两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啊，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不一样呢让男女两个人有很多的差异，让彼此之间能了解的这个困难度呢也增加了。但是学习从配偶的角度来看事情，避免过度的主观，它却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可以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那刚刚说的那个海报呢，确实是可圈可点的。很多时候啊，夫妻之间如果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双方的问题呢就比较容易摆平了，解决了，对不对？怎么样你才能够了解我的感受呢？我记得呢在日本住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播映一些片段，这个片段呢就是说到啊，家里面有妻子怀孕了6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呢，这个肚子非常大，有的时候啊连下楼看这个楼梯都看不到，挡住了这个肚子。那么呢他们就让男人试一试这个感受，然后呢就做一个大约有啊10公斤或者是8公斤的一个铅的袋子，让男人呢绑在这个腰腹之间，同时呢也让他呢感觉到 前面有这么重的一个负重，后边呢就会腰痛啦，还有下楼梯的时候看不到楼梯啦，以及试一试在家里面做家务啊，吸尘啦、洗碗啦、做饭啦，看看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感受。那么很多男人呢，经过了这个实验之后呢，都会对着镜头说啊，实在是太辛苦了，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妻子，哇，她真的是很不简单。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方法，从配偶的角度、配偶的身上，我们体验一下他的难处。那有一对夫妻，这个妻子呢是教会的教友，而她的丈夫呢是什么都不信的。那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的行为呢可以说是非常端正的，至少在他的朋友眼中，他是一位人人称赞的新好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沾花惹草，每天准时上下班，发薪的日子总是薪水按时的交给太太。那妻子没有上班，每天除了打理家里的三顿饭，也把两个孩子管教得很好，功课都很好。那其他的时间呢，他就会喜欢去别人家串串门，然后跟人家啊东家长啊李家短的聊天。丈夫呢偶然会嫌这个妻子很啰嗦，而妻子呢偶尔呢也会嫌丈夫呢没有什么罗曼蒂克。除此之外呢，他们这一家人呢生活的是挺不错的，很多人都觉得啊他们各尽本分，实在是一对很好的夫妻。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呢，没有什么是总是一帆风顺的，好景呢也不会总有的，对不对？有一年呢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美国呢就出现了问题，经济问题，很多公司呢就倒闭了，裁员了，那这位丈夫的公司也不例外。过去呢一年公司前后呢有三次的裁员，但是呢都因为这位丈夫因着在公司有过很不错的表现，三次裁员呢都没临到他头上。虽然如此啊，压力还是有的，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上班，又不敢轻易的换工作，总是想万一工作丢了，家里没有收入了，那么每个月几千块的房子分期贷款怎么样应付呢？还有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学费等等开支怎么办呢？总之呢，越想心里面就越忧愁。没有多久呢，这位丈夫呢开始患上了忧郁症。那他的妻子呢，因为信上帝已经很久了，他对圣经的知识懂得很多，心里面断定是因为丈夫太过依靠自己，不愿意依靠上帝，所以呢才会得忧郁症。于是呢他就想他的法子了，他说他要帮助他的先生治好他的忧郁症，一定呢就得带先生去教会，要找牧师、找传道人、找信徒跟他先生传福音。但是呢他的先生的这个心理状态呢根本是一点也听不进去的。那这位妻子呢整天的就跟他说，你的忧虑啊是自找的，你就是不肯相信上帝，你太依靠自己了，所以你看你搞成这个样子。那听一次也就罢了，可是常常重复这种劝勉的方式呢，使她丈夫的忧郁症更加的严重，弄得夫妻关系呢几乎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那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做先生的呢也是在他工作的地方啊面对接二连三的裁员，使得他每天呢都是战战兢兢的啊，很多的担忧去上班。那么呢连他的妻子呢也感染到他先生身上所发出来的忧虑。有一天下班回家，这个丈夫一样是忧心忡忡的，他为自己的工作前途暗自叹息烦恼的时候，这个妻子走到他身边，用手环抱着他的肩膀，声音不大对他说，你最近心情好像不是很好，是不是总是在担心公司裁员的事？你是怕万一失去工作 不知道家里面一切开销该怎么办，是不是？哇，这个丈夫啊，真的是感激的点点头。这个妻子接着说，如果啊，万一那一天来到，那我们就把房子卖掉，我们就搬到比较便宜的公寓里面去住。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还不是就是这样过来的呢。只要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辛苦一点啊，无所谓的，这种日子总会过去的。哇，这个先生听到他妻子的话，眼泪呢，就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就抱着自己的妻子呢，大哭一场，心里面的忧郁都宣泄了出来，然后夫妻两个和孩子们坐在餐台上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还是紧紧的握着手，因为啊，那个丈夫的心里实在是好多好多的感激，好多好多的安慰。哇，说的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那我想，同样的一个光景，这个妻子所说的，让先生呢完全的可以接受，而且呢，我们说受用啊，真的是接受了，还很有作用啊。因为这个男人他知道他的妻子了解他的心情，也了解他的恐惧，他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呢传达了一个信息是什么？愿意与他同甘共苦。那我们想，前面那个拉着丈夫上教会的那个，她也是愿意跟她的丈夫一起走过这个难关，是不是？但是啊，因为表达的方式不太好，而且呢，她从来都没有从一个忧郁症病人的这个角度上来想她丈夫的难处，于是呢，把她的丈夫呢更往痛苦的地方呢就推了一把了。那我们想，你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先去了解别人，然后才要求被别人了解。这个呢是最应该用在夫妻之间的。如果先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从对方的立场去想，先去了解对方，如果一方这样子做，那么另外的一方呢就比较容易听我们的，也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看法和立场。我就想到耶稣他降世为人，为人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好让世人和上帝和好，得到重生的新生命。那耶稣他以神的身份道成肉身，他在世上所做的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沟通的好的榜样。那想想看，如果耶稣只是以神的身份高高在上和人谈话，人能够和神有好的沟通吗？人可能只会觉得这个神不会了解我们的感受和需要，这个神真的是太遥远了。但是耶稣他怎么做呢？他道成肉身，他是神却自愿成为一个受限制的人，和人处在同一个平面，同一个平台，以此来跟我们说话。他可以从中更了解人，人也可以知道我们是被他了解的。那人与人之间要有效的沟通也是要这样子，特别的呢是夫妻之间更要如此。我们都要学习，学习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角度，然后我们就会接纳他，那他的回应呢，也肯定是你想要的。
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但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大过风和浪。人生的风浪像格利亚，但我有信心像大卫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微笑看 有信心像大卫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笑看
朋友们，现在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创世纪》的37章第1节到第11节。《创世纪》37章开始呢，我们呢会看到一个王子约瑟他的故事。第一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第二节说，雅各的记略如下。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五节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第九节说，后来呢，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朋友们，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雅各在迦南地，就是他的本族本乡的地方呢，定居了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便雅悯。所以雅各一共生了12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所有的儿子里面呢， 雅各最疼爱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圣经里面读到的那个约瑟。所以呢，他特别的送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彩衣给约瑟穿。那约瑟可能呢比他的哥哥们还要诚实，也许呢他比他们更会做家事，所以呢他是最能够讨爸爸的喜爱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哥哥们呢就都讨厌他。那刚刚呢那两个梦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不对？在第一个梦里呢，他看见他和哥哥们在田里面捆麦子，结果约瑟的麦捆呢是站立起来的，而哥哥们的麦捆呢都是向他的麦捆下拜的。哇，一个梦不止，还要有第二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雅各听了就问约瑟说，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吗？那哥哥们听了他第二个梦呢就更生气了。我想呢，这可能也是兄弟之间的这个一种反应。为什么他得着父亲的偏爱？为什么他在梦里面这种景象总是那么自高自大的呢？可能这是哥哥们的一种直觉，非常的讨厌他。那我们说啊，雅各他在迦南地也拥有一大群的牲畜，所以呢总是有好多的工作要给他的儿子们做。有一天，约瑟的十个哥哥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放羊了，那个地方呢叫做示剑。雅各就派约瑟去看看这些个兄弟们是不是平安无事。约瑟是很听话的啊，他到了示剑却找不到哥哥们，他向人打听才知道哥哥们呢已经离开示剑到另一个叫做多他的地方去牧羊了。那多他离那里面大概有20英里远，约瑟只好再继续的往前走去找他的哥哥们。那我们看到在家里面呢有这么多的兄弟，还有一个女孩子，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优点，每个家庭成员呢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呢约瑟的个性呢是非常的讨父亲欢喜的。也因着这样子呢，我想呢哥哥们都要去外边去放羊，但是约瑟呢却可以呢享受他的这个独特的优惠吧，他就可以留在父亲的身边。妒忌是人类的一个不能够摆脱的罪性，在约瑟的兄弟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妒忌的可怕。以后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会讲到约瑟的哥哥们怎么向这位弟弟下毒手。在创世纪37章第3节呢，有这样的经文说，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我想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对待孩子我们也不可以太过偏爱，因为你的偏爱就会让孩子们之间起纷争了。那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说回婚姻。那确实生活中充满了许多让人分心的事物，那我们的婚姻呢也会被拉往许多不同的方向。我们都很容易被吸引去追求好的构想，但是却忽略了上帝的构想。我常常想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构想，上帝答应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赐给他们一个男孩，但是等待上帝旨意成全需要好久好久的时间，他们没有了耐性，所以就把事情揽到了自己的手里。 萨拉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因此夏甲呢就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为的构思下的一个产物，但是啊，它却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构思是以撒，但是以撒的产生呢，要有赖于亚伯拉罕和撒拉行在合乎上帝心意的道路上。于是以撒在上帝所定的时间，以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出生了。那朋友们，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也合乎上帝的心意呢？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在合乎上帝心意的状态下生出以撒，还是在背离上帝意思的状态下生出以实玛利呢？那如果是停在合乎上帝心意的道路上，就会有信赖的信心，信心就是全然信靠上帝，信心能够听见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能看见那肉眼所看不到的，能行出那不可能的。所以朋友们，让我们的婚姻都停留在合乎上帝心意的境地里，然后以我们的行动、决定和所行的方向来表明我们是信靠上帝的。那事实这么做，以上帝的同在和他对我们婚姻所怀的旨意为基础，然后去检视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问问自己，这合乎上帝的心意吗？那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婚姻都是怀有他的旨意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呢，我们就会拒绝去做任何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了。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